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耶利米书第十二章，我想我先要说的跟大家分享就是耶利米跟神的关系跟其他以色列百姓跟神的关系不一样。其他神的百姓，神花了很大的精神力量，神栽培了他们，他们也扎了根长大，而且结果。但是他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呢？他们跟神的关系是口是与你相近，心却与你远离啊，是这样。那口是与你相近，心是却与你远离，是这种是一种什么关系呢？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很有关系的，听起来是很有关系的，看起来是很有关系的，事实上怎么样呢？这个关系都不是真的，都是这样。啊、哦，但是耶利米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呢？耶利米想不通，而且不是一次哦。他说：“这个耶和华，我与你争辩的时候，那意思就是从前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真，你真是折服我的心了。但是我现在还有一件事情想问你一遍，我还要跟你理论，那是一次还是多次？多次。”这个多次是什么？多次的意思就是证明说耶利米跟神的关系是真实的，真实的关系今天对不对是另外一件事情啊。真实在神的面前就觉得美，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这是我想不通的事情，这也是我领受了以后我就愿意在神的面前这样的一个跟神有真实的关系。我想不通神，我可以跟神来理论，我可以在祷告里面来跟神来争辩争论，这叫什么？这叫真实的关系。但今天很可惜，今天大部分，今天你到最后怎么呢？说这个我许多的牧人践踏我的葡萄园，这个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些牧人都是以口亲近神嘛，心却远离神嘛。今天有许多的牧人跟神的关系表面上看起来是好的嘛，表面上看起来是对的嘛，啊，但是事实上呢不是真的嘛。以至于怎么样呢？牧人怎么可能来践踏神的葡萄园，把所有这个神的百姓搞到最后变成是荒凉呢？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因为教导什么呢？教导神，表面上跟神有关系就好了，但是跟神的真实关系，今天哪一个人敢跟弟兄姊妹教导说什么？教导说你可以跟神去争辩呢、啊，你可以跟神去理论呢、啊，大不敬，不可以的。你要祷告的话呢，祷告的内容要通通是圣经里面的话，你祷告的内容通通要符合我们这个教派的神学观点，不然的话你祷告了不对，祷告没有对不对的问题，祷告只有真不真的问题。你祷告真，神知道我们的光景，神会鉴察。所以先知不说，先知说你鉴察我，你鉴察我，你晓得我，你看见我，见识的查验我，像你是怎样的心。只有一个情况，就神啊，我把我的心摆在你的面前，我对你有不满，但是你知道我的心是怎么回事，这是非常关键的。但今天你看看，大部分的牧人在教神的百姓祷告是怎么教的？祷告要真呢，祷告还要对啊，你们讲给我听。祷告的再对，嘴巴祷告，用嘴巴祷告，假如真正用我们的意念来祷告的话，没有对不对，因为别人也听不见，只有真不真，上帝晓得了吗？今天因为有许多的这个祷告需要有人把声音祷告出来，所以在某种场合要祷哪一种告，甚至还有许许多多写好现成的，结婚们要这样为人家祷告，上帝们要这样为人家祷告，哎，神的教战手册嘛，这个叫什么呢？就怕你祷告错了，所以好好的祷告文写好。今天有没有很多的做主席师会的人家还教你啊？主日崇拜时祷告没有怎么祷告，对不对？没有人教你，自己你在家老婆都还教你了嘛？哎呀，你站上讲台了，做主席的祷告不要乱祷告，祷告词写写好，以后睁开眼睛来念的，你们没逗着过？是这样吗？假如我们在教导神的百姓，我今天后面读到说，许多牧人践踏我的葡萄园，怎么个践踏法？ 就是以他们自己对待神的方式来教神的百姓，搞到最后教出去什么呢？口亲近我，表面上亲近我，看起来是跟我有关系，实质上跟主的关系是什么呢？是另外一件事情，上帝知道。这是我交通的第一点。今天第二点我跟大家交通呢，我读了以后感触蛮深，因为我们都走过这样的路嘛。我要问大家的是，先知为什么为那些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要跟神来理论？你们告诉我。一个是表面上的道理，一个是真实的内心。我把我从前的这种心态跟大家讲讲啊。从前的心态是怎么样的？从前的心态举来讲说，我觉得我现在这样一个生命的状况，我怎么可以去做长老呢？啊，这个我爸爸，这个长老找他是要安利他是长老，我爸就说，我是个生意人，在生意场上有很多的事情。真的知道不讨神喜悦，有的时候也不能不做。虽然我常常跟神祷告，但是呢，我真的不合适接这个长老的位置。我都是在心里面替我爸爸怎么样，我都替我爸爸叫好，慢慢有出息。我是他的儿子，对不对？真的不敢，觉得不配，对不对？但等到最后怎么样呢？看到一些人怎么样呢？比我爸爸还糟糕的，抢了要做长老，你说我心里会不平啊？到最后还去被安利了，你知道心里会不会平啊？为什么呢？今天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在我走过的路，譬如说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说那些人为什么把那个行淫的女人抓来为难耶稣啊？为什么男的不抓来，是抓女的来？里面有多少的，今天有多少的人，我讲一句话给大家听啊，不知道是不是你啊，就说我自己嘛也很羡慕这些东西，但是呢我真的里面还有一点敬畏神的心，不敢去要。结果碰到有些人怎么样呢？死皮赖脸的，对不对？他敢去要，而且还是信耶稣的，而且还是我们的同工，而且还是同样服侍主的人，结果他敢去要，我们呢？我们不敢要，但是心里爱不爱呢？爱，结果怎么样呢？我们不敢，结果别人敢的人怎么样？得着了以后怎么样呢？我们心里面平不平啊？你们告诉我，啊，那就在这个地方。但是以后慢慢在神面前，慢慢被光照。光照就是你为什么会那样的会恶人，你会那么的抱不平呢？是不是恶人得着的东西你也想要？结果你因为是爱我的缘故，你因为是敬畏我的缘故，因为你是真实的面对这些东西，你知道是对你没有好处的东西，是你不该要去争取的东西，结果呢你没有争取，但是你内心的深处还是很爱这些东西，是吗？我被神这样光照过，所以我今天分享这一点。现在慢慢怎么样呢？你要的都给你，你要跟我争的都给你，寡方是谁的啊？你要给你，是不是这样？地位要给你，是不是啊？都给你，那为什么呢？我里面有没有跟神争论呢？不要争论，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东西你要来了，对你是亏损；有很多东西我去争取来了，对我是一种亏损。还也有很多的东西别人还争取不去的，是你的就是你的，对，表面上人家都拿去了，还是你的。你了解吗？因为你是为神做的，当然在神的面前天上记账是记你的嘛，是不是这样？表面上别人看到是哦是他的，这个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呢？因为以神记的账为准嘛，就别人说你是好人，别人说我是好人，但是神见到我们内心背负，知道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到底是什么人呢？你讲给我听嘛。我们在许许多多的事情里面，有的是我们心里面的不平，到底是为了神还是为了自己？到底是为了自己想要这些东西，没有敢去争取，结果一个比我们不要脸的人讲得白一点哈，对不对？表面上嘛话说得很漂亮，结果怎么样呢？那些东西他争取的要，而且讲了个属灵的名字，你说我们要不要生气啊？要不要跟神辩论啊？神啊，你有什么恨痛？你为什么让他得了那么多啊？是不是？会不会啊？假如会，没有关系，圣经里面耶利米都会吗？有什么？ 我们讲应不应该这件事情，只有上帝可以讲，我们不要讲。为什么？我们人讲一点实际的东西，我是这样的人，我像耶利米一样，对不对？耶利米都会跟神辩论，我们也跟神辩论嘛。耶利米也会跟神理论，我们也跟神理论一下嘛。我们跟神理论的时候很稀奇，神有的时候会在我们内心深处做一些开启的工作。在我生命里面跟神辩论理论的事情太多了，真的太多了。但是我发现每一次的辩论，神不但显为他是义的，神也显明我是不义的。耶利米是表达的很含蓄，每从前我跟你从前我跟你争论的时候怎么样呢？争辩的时候怎么样？你显为义。其实真正来讲，要我讲话的方式不是那么积极的啊，是那你的显为义。我说我每一次跟神争辩的时候怎么样，都显为我是不义的，大概就这意思啊。我们好好去思想，今天你有许多事情不平，为什么是他不是我？为什么呢？假如我像他一样这样端后门，每天晚上去拍人马屁，这个位置就是我的嘛，对不对？是吧？为什么我不敢？神啊，他敢呢？结果怎么样呢？他比我还不熟灵，他比我还不怎么样？怎么为什么是他呢？不是我呢？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内心不是这样吗？求主怜悯我们。今天你看多少人去巴结什么这个东西，去外面留学，留学回来干什么？留学就是为了争取一点那个留学国家的这个留学地的所谓的教会的资源。有跟他们讲我们要回家宣教干什么，哇，搞了一大堆的资源回来。我们呢，我们的心会平吗？这是很真实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耶利米所遭遇事情，让我回想起我生命里面有过这么一段的过程。意思就是说，神啊，我不敢，因为我敬畏你，但是我不得，那我又想得，结果别人怎么样呢？别人耍手段得了，你说我要不要跟神辩论啊？要不要？要，要的话也很正常，虽然是很正常，但是还可以长进呢。所谓的正常是人性的正常，在神面前不一定正常，但是虽然在神面前属神的角度来讲不正常，但是我们世人会这样，上帝也看到，好，你既然跟我争辩，我就来开启你。今天有很多人还不会为这些事情跟神争辩，为什么呢？为什么不会争辩？根本对上帝也不觉得上帝会主持正义，也不觉得上帝会有公平，反正过一天算一天，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求主怜悯我们。耶利米是这样的先知，被神这样的使用，他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也无可厚非。但是我们生命需要再往前走一步的时候，你会发现，既然这些东西不是我所爱的，既然恶人亨通的这些东西不是我所要的，我在神的面前慢慢的也只能够祷告神啊，求主你怜悯他们，让他们及早回头，不要让他们所争取得到的东西有一天成为颠覆他们跟你关系，有一天变成破坏他们生命里面对你渴慕的那个重要的原因。我们懂得怎么样为这些人去祷告。先知的心非常的矛盾，他一方面要跟神理论，你为什么让那些恶人等于，一方面又怎么样呢？你看看他里面的说，哎，这地悲哀，通过的青草枯干要到几时呢？有没有？而且这个耶利米心怀不平跟神理论的时候怎么样呢？你把他们搞在一边，让他们等候杀戮里面，是吗？今天不遭报没有关系，他们有一天也遭报，有没有？有没有？今天我听到很多人就这样讲啊，他们现在很高兴啊，经济慢慢不景气了，你看外面的资源不来了，你看他们怎么样喝西北风啊？还有这样讲话的口气的，那是什么意思呢？就像耶利米不是吗？求你将他们拉出来，好像将宰的羊，将他们等候杀戮，虽然现在还不杀戮，等候杀戮。哎，我们这种心态有没有啊？但是我的祷告怎么样呢？这些人等到有一天真的他们什么资源都没有了，有一天怎么样的时候，主啊，让我对这些人仍然有像你爱他们一样的心。老赖没地方去了，至少还准备个地方，大家来吧。 这真是我的心态，不骗你们。我眼睛看到，我虽然不是先知，但是我有这样的一种的这个看见的时候，变成什么呢？真的，你到最后看见，靠外面拿钱服侍的人，到末世的时候是很辛苦的，因为末世的时候是一个经济问题，多少银子买一点点的麦子，有没有？是个经济的问题。今天多少的农民是用稻谷去换钱，拿钱来享受，对不对？到末世的时候，什么样的人是要用大把大把的金子银子去换吃的东西。当我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我里面油然的产生一种怜悯，这些靠着资源钱财在里面做事的人，真的求主怜悯。下面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是，神怎么来回答耶利米呢？神回答耶利米，让我想到就是说，你看，你在那边，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觉得累，怎能与马赛跑呢？那个话，我的体会啊，大家不要把我体会当成圣经啊，我也不跟大家解释圣经，我也没有权去解释上帝的圣经。假如我的解释比圣经写得更准确的话，上帝为什么不把我解释的圣经当时就感动人默示人写成圣经就好了，那么多啰嗦还那么多人来解释啊？但是呢，写了这个话，因着我们生命的光景，遇到的事情的不同，以及我们会有不同程度的体会，神也允许让我们在不同光景，生命的光景，所处环境的里面，让我们能够有所学习。我那个体会什么呢？以色列人耶利米那个时代的人，神的百姓犹大人，是不是跟耶利米同袍的人呢？再反过来讲，他们的家乡，连你的弟兄啊、父亲啊，哎，他们都是跟耶利米同袍的人，有没有？啊，有没有？你都觉得那么累了，还要在那边辩论为什么他们很多，你都觉得累了，是不是？是不是？到有一天怎么样呢？到有一天这些外邦人，假如外邦人更蒙福，那你怎么办？啊，你怎么去跟他们赛跑呢？啊？今天我们在教堂的里面，信耶稣人所做的事情，我们好像在跟他在同跑，我们都觉得累，我们都觉得要跟神辩了，我们都觉得神啊不合理了。那么再看看那些不信主的人呢？你不是累死了吗？气死了吗？啊！但是反过来讲，假如不信主的人爱着你不爱，你要气死吗？这个问题在这是我已经面对过的功课，我也学。现在在学，已经慢慢里面有平安，里面有释放，里面有喜乐，就是就不信主人爱的东西，我们觉得他享福的东西，在我觉得这不是，那怎么样呢？他就是有，我也不累嘛，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好好思想，我们到底是要走哪一条路？我再说，以色列人会拜偶像，因为他们羡慕外邦人有的，神不给他们，他们就去找外邦人有的，也外邦人可以有的，外邦人可以有的，他们所拜的，因为他们为什么会有呢？因为他们所拜的巴力允许他们有，而且还赐福他们有，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但这些东西有了以后会怎么样呢？这些东西有了哈，路是大的，门是那个门是大的，路是宽的，对不对？至终却到灭亡。但是神的百姓怎么样呢？不，窄门不要进，窄路不要走，对我们永生的道路不要走。到以后怎么样呢？校学外邦人，他们有的我们想有，对，结果耶和华神不准我们有，结果这个给我们的知道对我们不好，长久不好，神不给我们，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不就去拜万般人的偶像吗？是不是啊？这条路是从哪一点开始？从我们内心里面的那一点开始。谁呢？为什么这些不信主的人这样的通达？我们好好去看看诗篇37篇或者73篇，讲得很清楚。 今天假如我们在信主的人当中，我们知道神不喜悦的，我们不敢去追，不敢去求，不敢去得，结果别人得了，我们里面要跟神争论的话，那么以后碰到外邦人干什么？这条路慢慢走走走，走到最后就走到全地荒凉。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最可怕的是这样的一种追求是牧人还在教导你呢，表面上是教导你，事实上是在践踏神的葡萄园呢。我们能够体会这一点吗？前段时间我常常跟人家讲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很重，听不懂的人就听不懂，听懂的人他会很伤。为什么呢？我前段时间讲说，一个生肺痨病的人，他还是可以做很多的工作，但他在做工作的时候，只要跟人接触的时候，会把他病传给别人呢。今天我们一个服侍主的人，在我们生命里面有许许多多属灵的毛病，虽然有属灵的毛病，怎么样呢？我们还是可以做很多属灵的事，但在做那些事的时候，凡是跟我们接触的人，我们就会把我们的病传染给他。今天有多少的牧人是有病的，心态是扭曲的，里面有苦毒的，里面有骄傲的，里面有许许多多隐藏着怎么样了？别人得了，他不能得，他在那边抱怨的，或者是他自己得了，是这样一种方式的，口们来亲近神，心们远离神，然后还要教导别人，到最后搞了什么？搞了一套人格呢？进到礼拜堂，弟兄姊妹跟弟兄姊妹在一起，都是戴着面具，是不是啊？全副武装，是不是这样？一个提防一个，对不对？一个装作给一个看，是不是啊？你说不荒凉吗？劳劳苦苦却毫无益处。今天你看有多少人在教堂的里面劳劳苦苦的做许多的事情，向他的组织忠心，对不对？到最后跟他生命有什么关系啊？有什么收益啊？圣经里面把麦子形容成是有生命的东西，荆棘形容成是没有益处的东西。今天你看，我们以为我们种的是麦子，结果收的是什么？收的是荆棘。你看有很多人，他不侍奉他不血气，越侍奉越血气，有没有？这话怎么讲呢？没，他就是用血气在侍奉，对不对？我要拉党结派，我是支持什么人，这就是血气。因为保罗怎么讲呢？这哥林多人呢、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人，为什么呢？我只能把你当属血气，因为在你们中间有什么？有纷争结党嘛，是吧？你只要一结党，你只要一纷争，你就是属血气了。一开始就忠于组织，我忠于我们这一帮人那一帮人，我忠于我的差，这个宗派，是吧？浸信会的忠于敬礼，是不是啊？长老会的敬礼典礼，是吧？搞到最后都怎么样？在神学的观点上做忠于的人，劳劳碌碌搞了一辈子，怎么样呢？生命的东西有吗？没有，长出来的东西都是荆棘啊。今天一个人在神的殿中劳劳碌碌的服侍，服侍的过程的里面啊，跟神争论的过程的里面，被神显为我们不义，我们愿意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重新开始，靠着耶稣得着的生命，能够让我们一步步的往前走。他种的是麦子，以后就长出小麦穗来，就这个意思了嘛。我们好好思想，我们今天劳劳苦苦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对我们的生命有益处吗？我们回家夫妻关系更好吗？我们在社会上上班的时候人际关系更好吗？对不对？我们对神的事情圣经打开，我们是越来越能够看见神要向我说的话呢，还是越来越看见神要向别人说的话啊？就你有很多很真实的东西，你慢慢会发现。但是很可怜的是什么？以色列神的百姓到了这样地步，他们有没有发现他们劳劳碌碌的，可能是在耶和华殿里面用口气这个亲近耶和华，变成是劳劳碌碌毫无益处，也可能是他们东奔西跑，是吧？
把上山的羊肠小径都已经跑成康庄大道，就他们那么热心劳劳碌碌去拜巴黎偶像，到最后有没有益处呢？也没有益处。今天像很多人都在这个到礼拜堂来虚情假意的敬拜神，对不对？在世界上拼命的找，到最后怎么呢？到最后你会发现家庭坏了，亲子关系坏了，内心没有平安，搞到最后日子变成这个样子。我们好好思想圣经里面的话，没有戏言，讲的都是事实。我觉得这段圣经我们好好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耶利米在讲了一些事实，神给他看见的一些事实。我再说耶利米在这里讲的不是个道理，道理大家可以来参考，大家可以来辩论，大家可以来说对不对，是事实，不需要去讲对还错，这是事实。你要的就是相信，把这个事实来看看，我今天的光景，真实的光景是怎么样？我侍奉不劳苦吗？我在教堂里面做很多事情不劳苦吗？我今天的社会上为了生活的打拼，我不劳劳苦苦吗？但是到最后的收获是什么呢？我说对我们的生命收获的是什么呢？对我们的肉体收到一些享受，什么享受呢？给人家夸奖我们属灵，这是肉体很满足的事呢。你了解吗？在社会上劳劳碌碌到怎么样，赚了你钱怎么样？生活很享受。我只是毫无收获的怎么样呢？对我们生命上来讲也没任何收获啊。假如没有，我们要反省啊，因为这讲的是个事实，不是一个道理，是个事实。而且这边讲的最厉害的一句话，今天给我很厉害的话，因为连弟兄和你父家都用奸诈待你，他们也在你后面大声喊叫，虽向你说好话，你也不要信他们啊！这是你的弟兄，好意来劝你，但他劝你的目的跟神要造就劝我们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我再说，连一个弟兄都不能信，牧人可以信吗？圣殿里面的祭司长、文士可以信吗？人家说弟兄，你这样讲话太过分了。不，因为我是牧人，我不要人家相信我，我要人家是相信神，因为相信我就等于相信神，这是一种践踏葡萄园的教训，这是很可怕的，让我们牧人被信徒用我们来代替了上帝，这是亵渎神，这么厉害。先知什么？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还是说你们要听我的话？我的话就是神的话，这种逻辑都不通。耶稣来到世界上讲了，有多少人迷惑人？耶稣来到世界上讲，你只要看他们的果子，就知道他们是什么树。神对耶利米怎么说呢？他说：“就是你的弟兄，就是你父家的人，也要以奸诈来待你。虽然他们在表面上跟你说好话，但他们的心是要怎么样怎么样的，你不要信他们。今天有太多人太轻易的相信人。当我们的前提是因为我相信神，我才这样做。等到有一天人骗你了，你也心甘乐意，因为我是为神做。就算你骗我，我也不恨你，因为我是为神做，神知道。今天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为神做自己也不清楚，我们听信了教堂里面很多人讲了很多话，我们去做，做到最后怎么样呢？这费嘛又费时，好处嘛又得不着，累嘛又累死，又被家里人说，搞到最后怎么样呢？什么都不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都不是人，在教堂也不是人，回到家也不是人，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神早就讲你不要去信人嘛，他跟你讲好话你不要听嘛，你要听神的话，任何事情你心甘乐意的为神做，做到最后就是别人像对待耶利米一样这样对待他，怎么样也没有关系。 等到我们真真实实的为主，我们真正愿意为主摆上的时候，不管人家夸奖你不夸奖你，人家同意你不同意你，人家鼓掌还是嘘声，在我们里面的侍奉是很有平安喜乐的。那是一个什么？那是一个神要告诉耶利米这些话真正的目的。假如我们不是这样的话，你只要是被人家说听信的，对不对？你只要是因为相信人到时候做的，因为人不是神，我再告诉你，因为人不是神，人的心总有诡诈，只是成分而已。有的有的百分之百是诡诈，有的是百分之五十诡诈，有的有百分之五十诡诈，怎么样都有那一点诡诈在里面。真诚的成分多少？可能有些是百分之百真诚。我想太少了，有个80%真诚的都已经不得了了，是不是这样？那你好死不死刚好落在那20%这个奸诈的里面，你不气死吗？弟兄姊妹，我们在外面混的时候有一句话，罩子放亮一点，自己上当吃亏，怪不了谁。神已经讲了嘛，连你的兄弟富家人你都不要相信。在我自己的生命的里面，我要学的这句话什么？就是举例来讲，浸信会出来的弟兄，地方教会出来的弟兄，这叫什么？这叫弟兄跟自己的父家了嘛？属灵里面这样了嘛？你要怎么去想？神知道耶利米真真心心的为神做出口的时候，连他的弟兄跟他的父家的人都要以奸诈来对他，好听话讲尽了，目的就是你不要按照神的话讲，按照我们老一套的讲给人家听就好了。平安了，平安了，辛辛苦苦的医治我的百姓，因为是这样，所以怎么样呢？我下面看到的，我跟大家讲一下，我说下面看到的这两点，我真的看到神的心。神决定要不成为他百姓的伏笔，所以呢，外邦人可以来见他的百姓。神对耶利米说的这段话，我第七节开始了，我就是耶和华，我就是耶和华，我离弃了我的殿宇，我离了我的殿宇，撇弃我的产业，将我心里所亲爱的交在他仇敌的手中。那一种的感觉，就是我要把我很心爱的，我要把我就我要就称为我的殿是什么呢？是神的脸面嘛，是神的荣耀嘛。神要把他的神要刑罚，神要把他的百姓交在仇敌手中，是神要摆下他的荣耀。为什么呢？你看，这不是你的百姓吗？对不对？神要摆下他的，用我们通俗讲，神要摆下他的面子。神要我的产业是什么？就是今天你心甘情愿的把你的土地、房屋这些产业，你通通都不要了，你怎么样？你要忍得下这种心痛，你要摆得下面子，你要舍得牺牲，还有怎么样呢？将我心里所亲爱的。把你亲爱的东西让他找一个。我这边看到什么？上帝真的不得已，耶和华神真的不得已，他先要忍受失面子，他先要忍受怎么样呢？他先要忍受失去他的这个产业，他要忍受什么？他要忍受他所亲爱的要遭遇这些痛苦。其实上帝在刑罚神的百姓以前，他先刑罚了他自己。也唯有这样才能够对他的百姓有益处。有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要做一件对别人有益处的时候，我们先要放下我们的面子，我们先要有一点损失，我们先要有点心痛，我们愿意吗？假如不愿意，不要说我很爱你们，不要讲这些话，讲这些话没有意思的，因为爱变成手段不是目的，因为我爱你的目的是希望你回报我什么。我们的神不是，我们的神爱他的百姓，在他的百姓受到刑罚以前，我们的神，我再说三样东西。我离了我的殿，那是什么？离了我的殿就是丢了我的面子， 什么叫这个撇弃了我的产业呢？就是有损失。什么叫做将我亲爱的交在仇敌手中呢？就是心痛。今天我们为了爱人，为了使人有益处，我们愿意失面子，我们愿意失好处、损失，我们愿意有点心痛吗？假如不愿意，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师父对待人的什么东西讲了那么的口虽亲近我，心却远离我。我们在山上的时候，孩子们真的，小孩子就是小孩子，觉得孩子没有每一个短宣老师到山上都说：“老师爱你们才会来啊。”等到他们要走的时候，孩子们就说：“你们既然爱我们，为什么还走啊？”话都没得讲啊。真的，心亲近我很多，都喝多么的容易，我爱你，我爱你，多么的容易啊！但是爱人要爱到个地步，被人家恨；爱人爱到个地步，要丢面子，有损失，有心痛，我们还愿意这样做吗？我们的神就是如此心啊，怎么不感动我的心？哪怕神刑罚我，我都要说神啊，谢谢你，因为你是爱我。因为你刑罚我一切，你心心痛；因为你刑罚我一切，你心受损；你刑罚我一切，你先失去你的面子跟荣耀。下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我刚看最后一段十四节到十七节，我不是很懂。所谓的不是很懂，不是不知道怎么解释它。我读任何段圣经啊，最少有三种以上的解释。啊，对不对？就你解释了，我总还有一种你没有看见的解释解释出来，但是没有用。我觉得神呢，你要向我说话，那才是有用。我这个十四到十七不太懂的是，不太懂是什么呢？就是神要他们回来，就是这些恶邻居，就是以色列来毁灭、来掳掠以色列国的这些邻国了嘛，是不是这样？这个一点都不难，但是后面讲到什么呢？他们若殷勤学习我百姓的道，指着我的名起誓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正如他们从前教我百姓指着巴力起誓，我必，他们就必建立在我百姓中间。这话什么意思呢？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好像神似乎看见当有一天他的百姓被掳到恶邻居的地方去的时候，他们里面有一群人在那边敬畏的学习，真心的对待上帝啊。在被掳的先知书里面讲到他们的百姓聚集在加巴路河边，有没有？加巴路河边他们在那干嘛？他们在呼吁神，他们这样的聚集呼吁神，哎，这个掳掠他们的这些人会被看见呢？会看见。他们要学习吗？假如他们学习，那么好，有一天就像神要灭耶利哥的时候，那一个妓女拉合一家有没有得救啊？有得救。今天我们就算在我们灵性的低潮被仇敌掳掠的里面，但是上帝知道我们经过这样的努力，会唤起我们心里面对神真实的寻求。所以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常常说我被上帝落在一种情况里面，让我被掳，被掳到哪里呢？被掳到美国。哎，这是种运用啊，大家的就被掳到美国又怎么样了？我就发现说神比美国我眼睛看见的一些更宝贝，以至于在那个地方引发了我在泰国北部山区侍奉二十多年没有办法学得会的功课。我觉得这是神对我的恩典。但是今天的问题在哪里？有多少巴比伦地方的人他愿意来学习被掳到巴比伦去，神的百姓在那边寻求神。他们心中所有的那个耶和华的道、律法的生活， 假如这一些仇敌也能够殷勤的学习神的百姓被掳到他们中间执着的那个，他们悔改了，他们知道神的话永远长存，他们知道神的道就是永生生命之道，他们又开始在被掳之地过着这样尽情生活的时候，会让这些掳掠他们的仇敌怎么样来效法学习的话，连这些人都会有得到益处。得到什么益处呢？必被建立在我百姓的中间，就成为神儿女中间的一份子。今天我们不管到任何地方，我们觉得是受苦的，我们觉得是什么的，不要忘记我们在这样的环境的里面过着神所喜悦的生活，或许会让一些掳掠欺负我们的人怎么样也愿意来殷勤学习我们里面所有的永生之道，他们也可以蒙恩。我们一起祷告。